或者说它有它的一些相关联，这叫规范。那这个任词或者助词就是指它的自己的特性，这个叫任词。那法，法这个字在梵文意思非常多，有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存在。可以说呢，世间上一切的存在，除掉我们个人的生命体之外啊，这个都叫法，就是刚刚讲世间一切的存在都叫做法。那这个任词就是说一切这些存在啊，林林种种的每一种存在，它本身啊，都有它自己的那些特殊的特性，靠着它自己的特性呢，它能够产生它所相关的活动，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个我跟法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接下来说彼二具有种种相转，那这里讲的我跟法呢，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种类啊，是这样的。那么我有种种的种类，这个相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种类啊，因为在梵文跟藏文都一样，相这个字呢，那一个梵文跟藏文啊，都有相这个字的意思，也有种类的意思。那有的地方它是相通的，那有的地方它是不相通的。我认为这里也有差不多相通。那相当然是它的一个表现的状态，这个叫相。那我呢有很多种啊，就这里讲的有情命，还有点点啊，命者点点点很多的，这是世间上的用法。那我们佛教里面主要的是圣者是叫做欲流一来，那法呢有所谓的这里讲十德业，还有佛法里面讲的蕴处界等等，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再详细谈。那重点是这里讲转啊，随缘施舍有益。当然这个是回应到颂文啊，那转这个字是重点。所以呢，三字颂跟成为师论所理解的转呢、啊，它真正的含义是说随缘施舍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活动啊，前七世啊，八世的活动啊，其实这些活动，当然它不是完全没有的，但是实际上都是相应跟依赖它的缘，那它有活动，而且这些活动还可以被施舍它的各种不同啊。那这个只是一个解说啊，那接下来还要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倒数第二行说如是诸相若有假说依何得成，那许许多多的这些内涵啦、啊，像刚刚讲这个十德业蕴处界都有它的内涵，如果这些内涵这些一切的存在如果说它都只是假说，那请问它是怎么建立出来的？那这个我们的回答就是说呢，彼相啊皆依事所转变而假施舍，这句话可以说是真正的重点。就我刚刚讲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如理的回答，就是这句话，以上所说的我种种啊，世间的好也好，佛法里面的也好，乃至世间的或者出世间的都好，一切啊都是依赖于事的转变。那么建立在事的转变之后啊而建立起来的。那底下会对这件事情再进一步说明。那我们现在也对第八世第七世都有所了解了，当然会应该对这句话的了解体会会更深，是这样。那接下来再说明了事未了别，所以事这个字啊真正它本身的含义就是了别，不管是八世的哪一种都是了别。那了别其实是一种作用，所以我们说事啊，不客气讲，我们在说事的时候呢倾向于呢不是在讲一个具体的存在物，不是在讲一种具体的存在，比方桌子椅子这样的一种存在物， 实际上他是在偏向于在讲一种作用，就是八识也像也是一样。当我们在讲阿赖耶识，在讲第七摩那识，真正来讲我们是在讲一种了别的作用，而不是在讲一个好像很实质性的一种存在物，真正是这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呢，其实比较接近唯识这个字的原来的梵文，我以前应该有写过。它这个梵文呢，可不可以现在稍微再帮我写一下？梵文呢，通常我们讲唯识呢，有两种，看到常用的有两个写法，就是 Vijnana， Vijj。Vijnana， 这是 Vijnana， Vijnana， 那这一个 N 呢，罗马拼音呢，它上面要写一个波浪的NANA， 对，第一个 N 呢，上面要打一个横的波浪，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第二个呢，第二个写法是 Vijnapati， 前面也是 Vij， 也是 Vij， 对。那接下来是 P， 没有 N 啊，对对对 ，Vijnapati 有。Vijna， 好，但是接下来有点不一样 ，PT Vijnapati 就 T， 然后 I， 对对，好，谢谢。那它的第二个这个字的 N 也要打个波浪，对，对，就是这样，好，谢谢，谢谢，好，就是这个字，就我们讲唯识唯识啊，在梵文里头其实出现过这两种用法，这两种字。那现在我要讲的这两个字有点不一样，我们当然不懂梵文的人还是都知道到底怎么不一样啊。我先讲上面那个字，上面当然这两个字啊，你看得出来他们有很多前面部分都很相同啊，就是 Vijna 啊，这个部分都是一样的，因为它的原来的动词字根啊，所有的梵文字都是由梵文动词的字根慢慢在演变的出来的，那当然这两个字也是一样。那它的不同在哪里呢？第一个字，它的尾巴啊，结尾是用 na 结尾的。那么用 na 这样的结尾的，它是在表达的，它表达的东西呢，它的含义呢，指的是一种具体存在，是一种存在。所以当你说 Vijnana。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八识，当我们在讲八识的时候，第七识也好，第八识也好，阿赖耶识也好，摩那识也好，当这些字原来的梵文的时候啊，它是用上面那个字，上面这个字，它有活动，但是它是一个具体的，实质上呢是有这么样一件事情，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存在，这是 Vijnana。但是啊，下面这个字那就不太一样。下面这个字呢，它的结尾是 PTI， 这种结尾本身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定的具体的啊，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整个合起来是作用，一种作用，就是了别，就了别的这种作用，了别。所以呢，真正我们看到像安慧论师，他还有这个梵文的唯识三十颂的注解啊，他在用到唯识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他用的梵文是下面这个字，他讲唯识这两个字的时候的梵文啊，是用下面这一个字。所以呢，你要是用白话去翻译，就是有些学者他翻成现在白话，他不翻为唯识，他翻为了别， 为了别或者为表别，表就是刚刚讲那个表象的表面那个表，日本人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他翻成白话他通常会这样子翻，为表别或者为了别，他不说为是，是这样的。那正如我刚讲，到底什么不一样呢？当我们用白话的说为了别或者为表别，这个含义倾向于表达作用，作用跟作用的一个现象跟作用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在说明一个存在或者存在物，是这样的。这当中有点不一样，这当然很多东西呢，它是要有存在的才会有作用，这个存在跟作用呢也是息息相关，也不一定要一分为二，但是因为就梵文来讲呢，就是这样两个不同的字。那由于不同的两个字呢，虽然它很多地方是一样，但是它就是表达了很细微的不同的地方。那当然，但是我跟你讲，一般我们都说为是啊，我们可能不知道说还有这种不同，是这样的。好，那因为成为世论现在没有梵文，我们也没有办法那么确定每一个进行每一次用到是的时候到底它是用哪一个，因为现在整个梵文的保留下来的就只有这个安慧论师的，我们也不敢讲安慧论师保留那一本一定就是释迦菩萨或者是其他的论师用的用词是不是完全就是那样子，我们也没办法讲，只能说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这样，有可能有不一样，就是或者用上面那个字或者用下面这个字，但是中文以前都用为是啊，就没有办法表达出这种不同。好，那所以说这里呢刚刚讲了是为了别，假设他原来梵文啊用是那个字是用上面那个字，那了别是用下面这个字，那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可见呢、啊、对当时来讲呢这两个还是相通的。所以说我们虽然说是啊，如果你倾向于刚刚讲是表示一种存在或者一种存在的状态，然后了别呢倾向于讲一种作用或者作用的结果，但是它还是相通的，因为是就算它是一种存在或者一种存在的状态，实际上它的作用也还就是了别，就我刚刚讲说这种作用跟它的存在啊，很难一分为二，因为没有了存在也就是没有了作用，倒过来讲没有了作用你这个存在也没有意义，可以这么说啊。是比方说我们现前呢、啊，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话哦，那做了很多的一个活动，你说它是一种作用呢还是一种存在呢、都有，它也有存在也有作用，这两个几乎没有办法把它这个硬生生的一定要给它分开来。那特别是在是这个字也是一样。好，那接下来说呢，此中是言呐、啊，是这个字啊亦设心所，也包括心所啊，所以说为是也包括心所啊，所以心所的地位有的时候也凸显它的重要的，是这样的。那定相应故，就是当然心所法跟心呐、啊，只要他们要活动，一定两个都是在一起的。相应我们也说过，相应有几个条件呢、啊，在处所上要同一个处所，那么他们的对象就是所缘也要一样，时间上也要一样，同时一起存在，一起活动。是这样，这个就是相应。当然心跟心所的关系都符合这几个条件。那但是心所有些地方呢它是不如心的，就不如那个事，所以事才被叫做心王，是这样。 那再来是变，变这个字呢，为四体转世二分，啊，这个就是第十三页。第十三页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有补发的，以前也有补发过这一章啊。最初是用手画的，那么现在用电脑整理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们就要一边看这个文字啊，一边可以看一下那个图形。那第十三页啊，前面这两行啊，是第一个图形，第一个图形。那但是我们配合它的文字，它的文字是说变啊，变就是说四体，四体转世二分，这是第一句话啊，四体啊转世二分。那这二分就是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见分跟相分了，啊，那但是我这里把它加个四见分跟四相分在那个图表上面。那接下来他说的相见啊，具一自证起故，就不客气讲这个成为世论这么前面一开头就讲了这个相分见分，也讲了自证分呢，这样子。那其实在这个最前面的这个部分呢，都只是先提出来，也可以说这是它的总跟略先提出来，以下才有一些说明的。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倒过来看了，我们都知道了它的说明。然后呢下面这个是另外一个阶段，一思二分，思色我法。这句话也很重要，因为这句话就才能回答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这个我跟法是怎么样施设，怎么样建立的。那这里的直接的回答就是说，我跟法就是靠着，就是建立在见分跟相分。那实际上它一一对应啊，那么见分呢就施设为我，相分呢就施设为法。那见分跟相分呢，第一个图表，也就是这是第一种看法啊，第一种看法都是怎么来的呢？是由这个四的字体，四的字体由它来转变出来的。所以见分相分也不是自己独立的，它是由四的字体，而这个字体呢，就被叫做自证分，是由四的字体而转变出来的，是这样子。所以可见呢，这个就我这个图形上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圈圈，最大的这个圈圈就是四的字体，也就是自证分，那么是由它来变出来的。所以呢，这个见分跟相分呢，是在这个大圈圈里面，这个小圈圈呢，是在大圈圈里面。所谓的里面，就是说呢，这个见分相分呢，其实不客气讲，就是这个四的四体，四体的一种作用而已，这样子。所以这个见分跟相分呢，不能离开这个四的字体，这样的。那然后但是这个宋的本文，他另外说，接下来说呢，刚刚讲这个一思二分，思色我法，彼二离此无所依故。彼二指的是我跟法，我跟法的这个建立起来，我跟法离开了这个无所依故，那这个就是这个二分，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第一种看法，就这么短。那这个看法里面可以分为，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大图形，图形里面的那个大圈圈。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个小圈圈。第三个层面就是这个圈圈以外的，就是这个我把它写为这个施设我法，是这样的。那施设我法这个部分呢，虽然我把它写到这个圈圈以外啊，可是呢，它其实还是建立在这个小圈圈里面的那两个，就是见分跟相分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解释的话呢，那这个我跟法 他不在那个圈圈里面。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这个我跟法不在这个圈圈里面，是这样的。所以他完全是施舍，是就是凭借了借由见分跟相分去建立出来的。那么所以我认为他是在这个圈圈以外。那当然但是这个虽然在圈圈以外啊，他还是要依赖圈圈里面的。如果没有圈圈里面的那个见分跟相分呢，这个我跟法也不能够这样子去安立出来的。那我想第一个图形先这样子，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看第二个图形。各位同学，我们要进行今天下半段。那么从这个第十三页的第二行中间开始啊，这个是第二种看法啊，对于唯识还有变现出见分相分，还有根据这个来建立我跟法，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先看看文字怎么说，配合这个图形。那么第二行说呢，或复内视，转视外境。那么这几个字已经跟第一种说法已经不太一样了。那这个内视呢，就是第二个图表的大圈圈，这是内视。那它第一个转第一层来讲呢，它所转出来的呢是转视外境，是这样的。所以那我们再看下去，然后呢，我法分别熏习力故，然后呢，诸事生时便是我法。他这句话里面呢稍稍不一样的，那么中间那个地方呢说我法分别熏习力故，是提出他的一个原因啊，提出他的这个来源，是由于我们无始以来呢，对于我跟法的分别的那一种熏习啊的力量，由于这种力量的推动啊，使得呢诸事生时便是我法。所以呢，他这一个我跟法是不客气讲，是直接当事升起。还有事一活动的时候呢，是直接变现出来的。所以这里说的诸事生时便是我法，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这个第二种的这个看法，就是第二个图表里面呢，他的我跟法是变直接从事变现出来的。那当然他这里面有一点点转折啊，就是那个转事外境这个转折，那是这样的。所以后来我就是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把它整理成现在这个图表的部分。那你继续看它的说明，第三行中间此我法相，就是这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法，虽在内视。所以我说它这个它都还在里面的，这个我相跟法相啊，也就是辨识出来的我跟辨识出来的法，都还在事里面，虽在内事，但是呢，而由分别事外境现，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都还在事里头，一直到此为止的，而由分别事外境现。就刚刚讲这个我相跟法相，相似的我跟相似的法，这两个啊，都还在内视里头，但是呢，由于我们无始来的这对我跟法的分别的这种力量，就呈现出来，好像是外境，好是外境现，就好像是外境，以好像是外境的这种方式呈现出来，对我们来讲，他们好像是外境，可是实际上，其实它还是在视里头。但是记得这是第二种看法。然后呢，第四行，诸有情类，无始时来， 原始，然后呢，直为实我实法。所以这句话也讲得很精简了、那么这是第三个层面啊，这是我们众生无始来呢，我们就把刚刚那个我相跟法相，相似的我跟相似的法，我们就以这两个为所缘，以这两个为所缘呢，分别的个别的执着为实体性的我跟实体性的法，这样子的。那我们这个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啊，再把这三行的文字稍稍的做区别啊，区别它的阶段性，还有它的内在或者外在或者是这种关系啊，大致上应该像我整理成的这个图表一样。那这里呢，他好像没有明白的说这个见分跟相分这两个字啊，在第二种就是图表图二啊，实际上文字上来看没有明白的说见分跟相分，可是从比方说第二行说他一开始说祸福内事转世外境，光是这句话应该是可以判断说内事其实就是见分，那这个转世外境啊，这个应该就是相分，那这是我加的，不过我想应该可以这样子理解。然后呢，这个见分呢，这个内事啊，应就是这里讲的相似的我，那样。但是是这样子，就是请注意看我这个第二个图表啊，这个大圈圈呢是内事。也就是这里讲的见分呢、可是呢，它这个外境啊，转世外境，也就是我这里讲的相分，也就是这里讲的相似的法，这是小圈圈。那这一个小圈圈呢，也是在大圈圈里面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圈圈本身是内事，然后它本身是见分。本身是相似的我，是这样的。这是我对这三行的理解的方式，这样的。那我不知道，或许你们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或许你们也可以自己画出不同的图表，也是有可能，这样的。那然后这样来讲，这两个层面呢、这两个阶段，第三个层面跟第三个阶段呢，那我把它放到外面来。就是说，就是第四行我们无始以来啊，这是一种颠倒啊，颠倒了。那么以这个相似的我跟相似的法为所缘，然后呢执着为实我跟实法，所以这个呢要把它放在大圈圈外面，因为这个是众生颠倒的执着出来的东西，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这样。所以我把它那个放在圈圈外面呢，其实就表示说这个不是真正的存在。这样，那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的图表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修改或者什么样不对，这都还有可能的。好，那我们要继续看下去，第四行的下面。这个是第二种看法、进一步的说明，它是用比喻例子来说明的。如幻梦者，如同那个患有眼睛的毛病那种人，或者如同在做梦当中啊的状况，但在那种状况是怎么样呢？幻梦历故啊，所以。他这个比喻啊，就比喻刚刚讲那个第二行，我法分别熏习力故，就是他把他这个来源的说出来，就是因为这种疾病，眼睛的疾病的影响，或者是那个梦啊，梦境的这种本身的影响的力量，所以呢，第五行说呢，心是种种外境相现。就是这样子。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内心会出现 好像是外境的这一种相，这个心识中的万念，那个线可以把它倒过来说的，这个心里头呢呈现出来好像是当然很多种类的这种好像的外境这样的东西的相现出来。那其实这个部分呢本身已经不是很正确，因为是被那个眼睛的那一种疾病所影响所干扰，或者是像梦里面的梦境的力量所干扰，所以呢我们的内心呢才会呈现出好像有种种的外境。那我刚刚讲实际上这已经不太正确了，那么呈现出来本身是没有什么错误啊，可是呢呈现出来好像是外境，这个就有点不对了，是这样。就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原始直为实有外境。那这个地方也可以，我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这个地方你如果配合三字性，你能不能够配合三字性去做了解呢？最容易的就是最后面这个部分，我们无始颠倒啊，那执着为有实我跟实法，这当然是骗计所知，这个很容易。问题是呢里面的部分